阿弥陀佛。我今天衡量一下，大概今天可能还是无法把阿舍里的序圆满哦，大概还要再下一次啊，还要再下一次。那我们上次已经进了两段文，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哦，在总序的第一页是。何谓唯识学的第一个章节叫做相中的根本经典与传承，这个部分呢我开始并没有讲得太详细，是因为我把阿舍里的序讲完之后还要做一个抉择啊，还要做一次比较详细的抉择，把每一部六经十一论啊，除了没有流通到中土来的两部经之外，我会跟各位大概做比较内容性的介绍，那么当然也不是逐文的去讲啊，当然是指在整个学习唯识中见它里面的功能啊，它里面的功能啊，以及它的定位，整个架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大概在那个地方我会再做一个介绍。那么第二部分我们花了两次时间看完，是相中系列撰著的缘起，在总序第八页、第九、第十、第十一这四页。那么总刮起来这段文阿舍里要提出几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呢，是法相跟唯识是不一样的观念。因为呢，简单说呢，法相啊是讲共三乘的道理，其实源自于阿含以及部派佛教，乃至于到大乘，所有的宗见呢，必须要依于解释的一个人生宇宙的现象，所以这个现象的所依境界啊，所缘的这个道理啊，其实都是三乘共法啊。所以，如果你把法相等于唯识，其实这种话说起来是非常的外行啊，应该是外行的。但是为什么经常会把法相跟唯识挂在一块呢？是因为唯识比较擅长，而且相当大的篇幅在讲法相，可是他所讲的法相只抉择大乘的观点。请注意啊，为什么我们认为唯识跟法相不同？是因为唯识只抉择大乘的理趣，他会批评到啊，他会批判到二乘的理趣它不完整的部分，乃至于呢，它会说明到大乘方广道人会偏于有的说法，以及所谓二取空偏于断灭的说法，这两边的常见跟断见都是不足取的。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入到成唯识论啊，或者是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这个杂集论，其实唯识有很多部比较大的部头的论呢、啊，都会提到这些观点。所以呢，这是第一个立论，法相跟唯识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读完了这个总序之后呢，希望各位有这个观念。可是到底法相跟唯识是不是要分家？当然呢，各个大师他们的论点不一样啊。那根据墨学自己学习的传承。我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是认为应该要分家的啊，应该要分家的。不过以谁为主倒是不一样，有人认为还是应该以法相为主，有人认为应该以这个唯识为主啊。那么这是个人的抉择会不一样。那么第二个观点啊，第二个观点就是性相其实是不能够分家的。如果你要讲法性，你就不能够离开说法相，如果你要说法相，你就不能够不说他所闲聊的法性。所以呢，在阿舍里的第二个观点呢，归纳起来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判教上呢，经常以相破性，以性破相。他做个比方，就好像是如来的左右手啊，左手打右手，右手打左手，然后呢再以两手打头，这种大水冲倒龙王庙这种做法呢，阿舍里他是非常不赞成的。那么当然呢，古来有所谓的唯识家，乃至于所谓民国初年的白衣居士，对于起信论乃至于出家的法师啊， 对于启信论跟楞严经这种信中的经论呢、啊、有所批判这个事情呢，阿舍利当然也做了一些这个回应啊。他说他认为这个部分就跟性相啊各自偏重啊，各自偏重而造成了个谤法的一个结果，这其实是不可取的。所以呢，他认为应当要性相通说，显密圆融才好啊，显密圆融才好。因为所有的宗派立宗的必要，就是为了让我们学人呢、啊、能够找到一个解行相应啊，一门深入的道次第。他当然是要入到整体的佛法，而绝对不是以各个宗派所拣选的少部分的经或论以少为足而已啊。所以他总是给你一个入门，而他所入的境界当然是包括三藏十二部经的全体佛法，但是不能够因此就认为各宗的抉择就等于全体佛法。记住，各宗只是门，所以我们说宗门教下，宗门者就是一个入门，宗者就是一个宗趣，修行的方法它会引导你到一个理趣上去，透过那个观点来看整体的佛法，那个叫做宗门。所以宗门呢，重在你这个心地，重在你的这个观点看过去整体佛法，你会对它的诠释。所以呢，宗门其实就是一个心地功夫，对于整体佛法的一种诠释的态度啊。那这个态度呢，当然有它的擅长，也会有它名言上说不到的部分。所以我们说啊，八万四千法都是为了要对治众生的根以及他的障啊而施设的，这是我们要对这个事情做一些多一点说明。那么第三个结论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最后谈到的，所有佛法不管你怎么判教啊，约唯识判教来讲，他讲三十啊，其实三十不是叫判教，他只是讲佛法宣说他整个的前善、中善跟后善。一开始为了描述这个人生宇宙的现象，所以他讲有，对不对啊？他讲法有，就是要让你了解，虽然法生灭相续有，但是呢，于中流转的我是不可得的，让你由这个理去达到我空的解脱，这是第一个部分。到了第二十教之后呢，他会告诉你，其实你所见的所执的常法，这个常法的自性也是不可得的，于是为我们说般若空。那么又有人因为般若空的隐秘相的说法，不晓得空也是一种对之意，又把空执为实有，住在无为当中不肯舍离。那么虽然假说是般若空的大乘之教，可是它的正量跟它的果都跟二乘没有两样，因此之故又立了第三识的唯识中道教。那么讲唯识中道教，当然是解释密经世尊自己说的，绝对不是唯识家自己说的。而他讲中道的理由，是因为对于第一识的阿含有，第二识的般若空，他其实都有没有说到的另外一部分啊。那么讲到所谓的这个我空法有，它也是一种中道的显现，讲到我法二空也是一种中道的显现，乃至到了所谓的第三识唯识中道教，它讲不是实有也不是全无，仍然还是一种中道的叙述。所以回顾台讲唯识中道，应该三十教都是中道，只不过是各自的擅长跟诠释的系统会有差别啊，会有差别。所以呢，在最后的结论他说啊，这些都是啊前善、中善、后义善。不管怎么样，善者我上礼拜讲是以涅槃为上首，都是为了要证涅槃而安立的不同理趣，不同理趣随着个人在见次学法的过程当中安立的方便而已啊，安立的方便而已。所以所有的教法都是因着你要对治的众生他们的烦恼障、所知障、报障、业障、法障、魔障，为了要让每一个众生都能够直趋无上菩提而施设的各种方便善巧。所以凡事不管宗门或教下，都是一种直契法性证得无上菩提的方便善巧。而不管你是顿、见、秘密、 不定，或者是天台所谓的藏通别圆，华严所谓的小史中顿圆，不管是哪一众的判教，都是为了要驱证无上菩提以及无住涅槃所施设的方便善巧，不透过方便不能够达究竟。不管你用什么法位，不管你用什么教法的次第跟善巧，都是一种方便施设，而为了要达成什么。所以当不同的宗门跟教下学派或宗派，如果我们都看待它是一种对治不同障的方便善巧，而目的都是为了要直趋涅槃跟菩提两种圣果的究竟的话，那么所有的教法、所有的宗门都是为了根、都是为了障而施设的啊，而施设的。所以呢，法无定法，不能用各自的成见来认为自己的法高过于别人，这是唯识家对于宗法啊，对于宗法他的抉择。好，这是前面我们几周啊，对于总序的第一章跟第二章啊所做的简单的说明。今天呢，入到了关键，解释什么叫做唯识。这一章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本来上个礼拜说要一次把它讲完了，后来决定还是把它两次。而白板上写这么多东西哦，我今天一句都不会讲，一句都不会讲。你们抄回去哈，抄回去把它看熟，因为整个三十颂都是为了要解释我今天白板上的内容啊。所以我不打算讲我的叙述，那这个东西等我们入到三十颂内文啊，你一定要把有一些三十颂里面世亲菩萨所建立的重要观念了解以后呢，我们才能够来完整的了解何谓唯识。那这里呢，我们就依着总序阿瑟黎他的叙述来做一些这个了解。首先看到总序第十一页第三，何谓唯识学，暂时先看一下啊。那么唯识学之意，一言以蔽之，即是住道，把住道两个字画下来啊，是住道心理学或者是修道心理学。其实约我来讲的话呢，心理两个字我是会把它打叉叉的，因为根本我不想用心理学这个字，我个人是心理系毕业的哦，因为佛法实在跟心理学没什么关系。那你要知道心理学在科学上，我们哈本科是怎么定义的，我稍微用我的专业卖弄一下，定义一下什么叫做心理学好吗。心理学就心理学有两个派别哈，我们是属于比较科学的派别，有人是属于比较人文的派别。我们属于科学的派别，定义什么叫做心理学。心理学是一门行为科学，它是用一个可以反复验证的实验设计来重复显现人心理的机制，进而要预测人类的行为，用于预防或者是改正人行为的偏差。整个这一套学问就叫做心理学。看起来诶，跟所谓的孔孟学说的改过迁善还蛮像的，对不对？但是啊，真正听一查你的对，一个是世间法嘛，一个是出世间法。各位你能明白出世间法跟世间法的差别在哪里吗？世间法用一句比较刻板印象讲，就是不出三界的，也就是什么落因果的，还是陷在因果的圈套里面不求出离的。可是出世间法的关键在哪里？在于出离因果的系缚，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出三界。出三界不是从 A 到 B 这个叫出三界，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根本 AB 没有距离，也不是空间，也不是时间，也不是数量，也不是前后，不是用任何分别的概念可以描述的。这当然听起来很形而上，对不对？所以呢，你不妨就用所谓的哲学形上学的观念，因为形上学是一种思考的典范，它不是一个真实的空间，它不是实有法，它是一个人类创造的观念。而那个观念并不是说没有，它就像标月子一样，让你能够透过这个思考的典范，从一个被因果系缚不能出离的状态而能够自在，能够不受因果所系缚。 这个叫做离苦得乐，这个叫做明心见性，这整个的过程才叫做出世间法。可是如果你落在因果法里面呢，你不管怎么说，那个话语说的再怎么漂亮，它仍然是世间法。这一点呢，我想尔后各位如果要学唯识，因为唯识被很多人其实把它说得非常的世间法，当然呢，我愿意说它是一种解释上的方便。不过如果佛法的各个宗门教下的理论不是用来修行或者是帮助修行的话，老实说一句话，天底下的学问这么多，实在不需要多一门学问叫做唯识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既然要学唯识，就应该要知道，应该要知道它是一个助道学，它是一个修道学。而学者用我们今天佛法的说法就叫做菩提分，所以它应该叫做助道菩提分，或者叫做正修行菩提分。所以佛法谈修行一定要谈到正住二行，正行者是因，住行者是缘，由因缘和合才能够成果。所以佛法是一个谈因缘果建立的一个系统的学问。当然我们姑且因为有名言建立嘛，理论的建构，所以姑且讲它是学问是 OK 的，因为你要学习你要记问，它是一个可以学习的记问之学，所以姑且可以说它是个学问，因为我们还没有开悟，在文思的阶段称为学问是 OK 的。不过我们基本上要有个态度，知道它是一个助道的菩提分，对不对？帮助你成就无上菩提的支分，那个部分它是个支架，就像你要建一个高楼，你必须要钉模板，对不对？打地基，然后呢模板钉好之后呢，还要在外面架什么，那个叫什么，鹰架，对不对？加鹰架，那个就叫助道分。我想这边有学建筑的知道，你要去比如说你要去漆屋顶上的油漆啊，你就必须要架一个高台啊，架个高台，或者你要用个工具，那个工具呢要把油漆抹上去还不能往下滴，对不对？所以你要防止这些过失或者不必要的错误，所以你要有种种防错的措施，那个是助道菩提分的功能。而正修菩提分的功能就是要正对治我们的障碍，正对治我们的烦恼，就直接硬碰硬去解决我们今天造成我们不能够见实相的根本的烦恼，根本的障碍。所以你加上阴架，让一个施工者能够到你的定点，而把油漆或者是把那个二钉挂放到那个定位上去，放到定位那件事情我们叫做正修，而帮助你阴架到位置的旁边，那个叫做助道。所以你一定要有正住二行，才帮助你一个功德能够圆满。所以唯识学仍然是一个这样子的功夫。所以不管你拿它当助道或者拿它当修道，就看以什么为主。就像墨学正修什么念佛，我就把唯识学拿来当助道菩提分。如果你要成就四果阿罗汉，你可以把唯识当作正修，对不对？当然呢，你也可以把四念处当作正修，把唯识的观点当作助道分，各有它的理趣，各有它的方便善巧。所以当你不管你是学哪一门哪一宗派的，你一定要跟你的老师问，我们这一宗以什么修行方法跟理论做我们的依止。你从老师那边把这一个家法领下来，它就变成你的宗风，变成你的学风，它会影响你今天学习佛法的态度，而这个态度会影响你今天处事待人以及所有这些应对进退的过程，你会有个准则，而这个准则会变成你的修养，它会完成你的智慧。所以这些修养跟智慧我们都叫做功德，当你这些功德经过加工用行，这些能力从原本你不会或者你很生疏到你很精熟，它就是个过程。当你这个菩提之分的功德具足以后，你过去的那个让你生烦恼的习气就会转薄。所以修行其实就是一个从烦恼生熟处转生， 把菩提分从生处转熟的过程，所以呢它就类似像我们心理学所谓的替代法则。你学习一个新的行为典范，或者是思考典范，或者是语言的典范，就是三业的典范，你学习一个新的身与意的典范，替代掉过去会让你造成烦恼的身与意的错误。当你改得过来以后呢，你就不再被你的那个障碍或者是烦恼绑在因果向下。于是呢，我们说不被因果绑住的那个身心状态叫做解脱，叫做出三界，叫做了生死，对不对？这样子的人就可以自在生死，而不是随业受报。为什么自在生死？因为他可以随愿，对不对？你愿入涅槃 OK， 你走二乘道，你要愿生生世世行菩萨道，那你学菩萨乘，所以各有所愿，所以到最后应该要随愿自在，而不是要随业受报。这是整个修行的整个宗趣哈。简单在这个地方稍微把这个文字的差别啊稍微讲一下。那么翻过来总序十二页，他就做了一个解释如下，这段文我就念念很快过去哈。近代由于科学昌盛呢，因此大众都十分崇尚科学。其实日常法师也经常批评这件事儿。其实我要对科学讲一件事儿，科学是一种可能性的学问，它不是一个追求绝对性真理的学问。因为科学虽然企图要去找到绝对，可是它怎么找都是在相对法里面去找最大的可能性，对不对？所以他永远知道他的方法是有瑕疵的，所以他永远用一个 probability 可能性来看待他的假设，看待他的结论。所以实际上我们不应该过分的去认为科学万能啊，科学万能，科学随着我们的技术是会变化的啊，是会变化的。所以他说啊，而于佛教中啊亦有此风尚，其中一些以唯识学家之见更为显著。他们看到唯识学中有许多的法相，其中呢脉络分明的关系，觉得唯识学非常科学，而且唯识学所研究的主题也都是心理学关心的啊，关心的。所以呢他们便把唯识学当作佛教心理学来研究，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我完全赞成阿瑟里的讲法，而且这个讲法在我公元2000年的时候在地下室啊，以前这边是三福建设地下室的时候呢，在那里念讲的时候我就曾经提过这个观点。那个时候呢包括简老师在内，他都问我说，你不是念心理学的吗？为什么连你自己都不同意唯识学是佛教心理学哈？那我当时我有一些回答。那这边这个阿瑟里他有讲他的意见，我们看他的意见。他讲了两个意见，第一个，唯识学虽然很科学，科学这边科学请注意是系统化啊，系统化。第二个，如果约现在的思考方法或者科学哲学来看的话呢，唯识学是比较接近，是比较接近诠释学、认识论、现象学，或者所谓的后设理论啊，后设理论。但是呢，虽然你可以用这些理论来跟它比照，但不完全相同啊，不完全相同。因为以上所讲的科学哲学是有它各自的专攻，有它的主张假设啊，跟它的命题哈。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在谈科学哲学的东西，尤其台湾呢，科学哲学这一科啊，其实应该是所有研究所研究生应该要主攻的，可是我看现在研究生大概也不学这个东西啊。所以他说啊，唯识学虽然很科学，只是因为它很系统化，但它究竟不是科学。为什么呢？因为呢，佛法虽然可以很科学，可是佛法超乎科学。心理学也有一派叫做超心理学，他研究心理学的理论解释不到的现象，比如说灵魂，比如说灵魂。那么有人也认为，那么佛法虽然不是心理学，那它总应该是叫做超心理学吧？因为阿瑟里这边说佛法是超乎科学的，超乎的意思是说不是，它根本不是解决科学要解决的问题，它解决科学根本不管的问题啊！科学只想描述跟解释现象啊，乃至于预测那个现象，而佛法 是要解决生死的问题，解决烦恼的系缚，这个是科学不太会去理会的。虽然心理学也有諮商啊，也有临床，但是呢，諮商跟临床，所有的心理学家都不认为我们的諮商技术跟临床的诊疗技术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只能够什么调伏症状而已。心理学其实到现在为止，诚实的人都会说，我们只是在压抑症状而已。你如果太过于 hyper， 我们就让你怎么样，比较 depressed 一点。你如果太 depressed 忧郁了，我就比较让你兴奋一点。其实只是这样而已了。当然，老师们，抱歉了，实在不是因为要这样的泄心理学的底哦。不过目前真的我们能做到的，其实就是这样。所以呢，佛法是专门要去解决科学不解决不到的问题。所以同理说呢，唯识学也不能够叫做佛教心理学，因为心理学是世间法，是世间的学问，所谈的是世谛，是世间的真理，是我们三界内的真理，这个可以这么说。而唯识学呢，则是出世间法，它所参究的呢，却是出世谛，是出世间的真理。而出世的真理呢，跟世间的真理，当然两者是不能混同的。我刚才大家简单的讲啊，一个是因果法，一个是不受因果系缚的一种训练。那么这两者当然不可混同，更不可以因为唯识学与心理学在题材上有少许相似之处，就因此令佛教徒觉得自己身价百倍。为什么？沾上了科学的光，就觉得哦，原来佛法也蛮科学的啊，也蛮科学的。就觉得自己身价百倍或赶上时髦，这些想法呢都是错误的。因为如果这样想的话呢，就是以世法为贵，以及以世法来判别佛法的高下。也就是因为这种观念上的错误呢，而令某些佛学家以科学的标准来重新为全体佛法做判教的工作，从而导人生疑，谤种种佛法。那我就不说，我只能知道阿舍里讲的是谁哈，可是我不说他的名字，孤影其名。我讲更早的问题，从隋唐以前就有许多这个佛法传入中土以后的判教的工作，而当时为了什么要判教呢？是为了要整理太复杂的三藏十二部经，里面有些教理的叙述是看起来在文字相上是有矛盾的。修行起来好像不能够同时进行，所以不得不呢才要去厘清它的脉络。一直到了大一统的天台智者大师出世以后呢，他整理当时之前所有的判教的工作，做了一个评鉴，自己创出了五十八教的学说。而这个八教呢，就有说教学方法的化仪是教，跟教学内容有关的化法是教。那我们这边并不介绍天台判教，那么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的显学哈，非常显学。墨学在这边要讲一下，我跟阿舍里讨论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呢有一个很大的共识。我个人认为天台的判教也好，乃至于到后时所谓五教仪的华严判教也好，其实五教仪的华严判教是因为有了天台的四十判教在先，所以他为了要提出以起信论跟华严经为主的宗见，他怎么样来看待当时已经有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禅宗，以及华严在天台被判为叫做顿教。因为有这样子的前身的因缘，所以呢他又创了五教仪小始中顿圆。除了顿之外，其实小始中圆这四教当然广略有别，不过呢基本上呢有相当大的交集。那么其中的内容我们不多说，可是我觉得意趣是不同的。那么墨学虽然也学习华严经，可是我的理趣是比较从瑜伽行派的角度去进去，跟所谓的我们贤首国师传下来的华严宗，他的理趣又有一些不同。我的个人的 兴趣是比较偏李通玄长者的和论，啊，这是个人的喜好哈，会有一些不同。那么判教的工作，约天台来讲，约华严来讲，或者任何一个之前的判教的学者来讲，其实他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要判别如何教导学生。他要判别两件事，第一个判别学生的根器、种性以及障碍的差别相，进而找到诠释法义的深浅，安排教学的次第，用适合不同众生的方便跟善巧来令不同根器的众生入道。所以基本上它蛮接近我们现在教育学分当中的教育方法、教学方法。所以判教基本上它是一个给阿舍里，给一个宣教师，当他要看到众生的根器，了解他的问题跟所对峙的障碍之后呢，他选择一个解释法义的深浅、教导的道次第、种种的方便善巧的巧妙安排，做一个教学方法的选择。所以他应该是判别如何教导众生明心见性、离苦得乐的一种方便善巧的判断跟方法的抉择。他绝对不是要在佛陀的教言下去判定这句话说的比较高，这句话说的比较低。我们之前曾经举过一个不伦不类的例子，就像我默学骑脚踏车到最后能够开飞机，请问一定要学过脚踏车才能开飞机吗？不然嘛，对不对？一个从来没有当选过任何选举的林肯呢，最后他第一次选上就选上总统。他之前不管选州议员，这个大小的选举，他选过七八次选举，没有一次选上。可是最后他唯一一次选上，最后一次选上就是美国总统。你说他合乎道次第吗？他的种性就是适合干那个工作嘛。你叫一个总统去扫地，他地扫不好。可是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地扫不好就说这个人不适合干总统吧，是吧？所以呢，判教你绝对不能因为教言他在法位或者是教学方法上看起来的高明或者是不高明，而说这个教是高的、低的、贵的、贱的、立根的、钝根的。而当今所有的学佛蛮多的人，其实把判教的工作以及他的结果当成教判高低。因此阿舍里才会说，这种判教的工作其实是引用了一个形上学的思考典范，就是所谓的科学的标准。所以请在科学标准旁边请写一个形上学，它是用一个形上学的思考典范，它给你一个思考的法则，给你一个判准，让你借着这个判准，那从来没去检查这判准对不对哦，这判准只是一个标准，我用单一的尺去量这么无量的法，然后呢按照这个词把它区隔成学习的先后啊，以及它的法的难易。法的难易，像今天我一个能够解联立方程式的人，你叫他去洗厕所他不会啊，洗不干净啊。你说到底是洗厕所的学问高还是解联立方程式的学问高呢？我用这个比喻让各位学长你们自己判断一下，判教的工作到底应该做什么用途。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决定的判准而用来判高低的话，那是一种想法啊。我想当今有很多人是这样用的，可是默学认为判教是有它的必要，它帮助一个初入门的人能够依着一个宗师的抉择而一门深入，最后能够总持一切的佛法。他经过他自己修学的经验，抉择了道次第，抉择了各种法义诠释的善巧。如果你不懂得这个意思，而就于中生出，难道这一门宗门跟教下，他对法义的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举个例子，像当今大乘对于二乘的批判， 说二乘的中间是执着法有我空，法有我空是一种方便诠释，不是阿罗汉的心中会认以为法有之心。一个完整解脱的阿罗汉，他怎么会对于法有所自信值呢？他真的会住在涅槃当中就不动了吗？如果他不动的话呢，佛何以又在大乘方广经说众生必然得灭度，对不对？这是他的本愿。如果有人不能度啊，有人不能成佛，那么佛在大方广经典当中所说的都是胡说八道了。所以怎么可以有一个人他学习方广的教典，却批评阿罗汉住涅槃不能够成佛呢？这是一个问题所在，这是一个问题所在。所以如果你这个角度不能够证有证件，你就会以法以佛乃至于以教派的出家众，乃至于导正彼此之间的毁谤，所以谤三宝就产生了其实不必要的过失。所以大家如果能够善用叛教，叛教是很好的方法。如果不了叛教，叛教却会起人疑窦，以及造成了谤三宝的罪跟过失，这是不应当有的。这是第一点，阿舍利要提出来的观点。第二点，若定要说唯识学是一种心理学，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它并非普通心理学，而是助道心理学或修道心理学，这是约方便说哈。那么这一切学唯识的佛弟子必须要知道的事情，是因为呢，佛及菩萨慈悲开示唯识的教理的，都是为了要帮助佛弟子修习菩提的正道，不为了别的，所以呢，它是助道心理学，对不对？为了要帮助你修习菩提正道，于是这个帮助者就是什么？除障。所以请旁边请写，助道者就是除障，帮助你集资粮除障碍，帮助你集资进障的方便，这叫做助道。然后另外一部分他又说了，又唯识学所处理的心理问题，都是修道者在修行过程当中会碰到的种种现象问题或者是困难，于是呢，他从教法当中呢，必须要学习如何去面对跟排除这些现象、问题跟困难。所以呢，因此他说是修道心理学，修道者就是对治烦恼，出离苦集而能够证灭道，是为了要出离苦集而证灭道的一种修正三业的方法。所以呢，由助道心理学创造一个有利于修道的环境，再用正对治的方法除开你今天绑住我们三业不能够出离苦集的因缘，让我们能够一念一念心都能够证到灭地，行在道地。而所谓的道地，其实应该是菩萨教化众生的道，因为灭地啊根本没有所证，因为灭谛是发耳的嘛，因为大乘的理趣来讲，灭谛是本来就是如是理啊，不是因为修正才得的啊。所以灭谛虽然说是正，可是呢它是假说为正，实在是不能够用能正所正，本来不正后来正这样子的说法去说的啊。这个说远了啊、哦、拉回来，这就是所谓需要有助道跟修道的两种法，我刚才也简单的说明一下。故此助道心理学其内容题材跟目标大大的不同于处理世间凡夫心理的普通心理学，因此啊，唯识学可以说是一套专为佛法修行人设计的修道心理学，故不能把它当作是一门学术来研究。但是请加两个字，但是しかし，但是这个除外的叙述还是要加的。它虽然不是为了世间法解决心理的问题而成就一门学术，但是它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素材，不反对吧？它可以作为你在解决人类的悲伤、出离暂时的痛苦的世间方便善巧，在世间西坛上啊、在世间西坛上让人能够有一个不同思维的观点， 啊，暂时能够止住悲伤，暂时能够他能够防非止恶，对不对？能够在你学界入道的过程当中得一个拐杖，所以把它姑且当作是一个学术研究，我觉得是在这么多教派的佛法当中啊，它非常的方便，它非常的善巧，因为它所处理的素材就是我们当下这一念心，乃至于扩而广之，就是我们三世缘起，我们打哪来的，我们死后要往哪里去，这些问题你都可以把它当作个生命科学来研究。唯识呢，提供你解释这些生命现象的教材，所以呢，能难我觉得它可以提供做学术研究的课题。总而言之，虽然它可以当作学术的课题来研究，可是你不能够把它当作只是学术而已，你不能够把它当作来解决现象界的悲伤而已，它毕竟目标还是应该为了要出世间而成就无上菩提所给你的助道法跟修道法，这才是他的正解，懂吗？这才是他的正解。所以佛法以二谛说法，虽然主要目的是要讲圣义谛，可是它不妨碍施舍世俗谛。如果圣义谛妨碍施舍世俗谛，这也并不是佛法。所以佛法一定具足了四种悉檀，因为佛法本来没得说，不是为了让众生离苦得乐，有这么多的差别根器，有种种施舍的方便善巧，其实佛法哪有这么多东西，对不对？一个身受心法，一切空，毕竟空，一切法空，不管你怎么讲，你懂一个空字的真实意，其实就了了嘛，还有什么话好说呢？那么讲了这么多的法，不外乎就是为了种种的根器差别嘛。所以呢，我们知道圣义谛不爱世俗谛，而世俗谛就是要闲了入圣义才是究竟。所以呢，当你了圣义之后回来，还要更方便为众生次第安立种种的世俗谛。那么至于四悉檀，你们名字记起来就好了，那是天台的说法，其实是龙树菩萨的创建、哦、那四种悉檀呢，第一个是世间悉檀，为了令众生心欢喜，知道哎，佛法还蛮好玩的、哦、可以这样子学进来。那第二个是对治悉檀，对治就是破恶，破掉你今天现行现法上的恶业，暂时处理他的烦恼，这是对治悉檀。好，对治了以后呢，你还要令他增上，所以还要为他讲为人悉檀。为人悉檀是为了要生善，生出增上的善，最后的目的是要入第一义悉檀。当你入了第一义悉檀之后呢，前面三个悉檀法通通都是第一义，因为是第一义的次第法。为什么是第一义的次第法？华严经里面有个比方，陈观清凉大师说啊，如果我要叠1000块，我拿铜板1块钱去叠，第一个叠上去的是1块，对不对？第二个叠上去的是2块，第三个叠上去就是3块，到了999块叠好了以后，最后还是1块钱，叠上去之后，那1块钱就改一个名称叫什么？1000块，懂吗？还是1块钱，还是摆一个位置，它的名字就改个名称叫做1000。同样道理，叠了2999，再加一个就是3000，是不是？然后呢，理具四照，2重3000，对不对？由来不往非理，所以呢，总是啊，一切万法就是这样子创造出来啊，就是这样创造出来。好，到这边呢算是一个段落，接着呢正说为是。好，这段文就有点难了，整个来讲就是我白板上所写的，也就是整本唯识论要说的东西。他说啊，那么唯识学的唯识这两个字到底究竟代表什么意思呢？好，底下阿舍里的简单叙述，唯识的意义为一切万法，请把法圈起来。很多人没有去学习唯识的教典，就把法解释什么每一件事情，这也对，不能说是不对，可是不准确。他说啊，一切万法皆是事的变现。好，请把事圈起来，变圈起来，现圈起来，这些都有它的定义。 什么叫做法？什么叫做事？什么叫做变？什么叫做现？很多人说每一件事情都是法嘛，对不对？心就是事嘛，对不对？无中生有，这里有条龙，看见了吗？一般人说这叫做变现，看到我坐在这边没有？看到了吧？这就是我的现，是这样吗？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相信世间法有比这套理论说的还详细更好的方法，何必要唯识学呢？所以当今唯识学的悲哀啊，就是用世间法的观念来解释唯识的名相，用你自己的成见、世俗观念的成见来解释法的名相，而造成了错解之后，再来问唯识家说：啊，你们唯识家为什么讲相分？为什么讲唯识无尽？难道这个不是境界吗？我以前的脾气哦，肚里这种人免谈 Sayonara， 我不谈了嘛，有什么好谈的？你已经跟着别的老师学了嘛，你有一套那样的观念了嘛，你来找把这个观念拿来问我，我如果讲这个观念不对，那就等于批评你以前老师是错的。我又不想这样子讲，因为我谨遵印功上人的教诲，我要只见每个人的好样，我不能看人家的坏样，我怎么可以看别人有错呢？哎呀，以前这种事情是令我很惭愧的，可是我的嘴巴又很直，咻，那个箭就会射出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所以呢，讲也不是，不讲也不是，就变得很困难，叫人安下心来，好好从根本学起，不行啦。简单嘛，啊，这个是学问嘛，你应该给我一个101套唯一的真理的叙述才对嘛。我说我要你了真理，也要先除你的障碍，你障碍不除，我怎么给你东西，对不对？所以啊，中国人有这款渡人的方法，人客哪来随泡茶，对不对？马上泡茶嘛，从喝茶见你的修养跟功夫，可不可以谈话看你泡茶的态度，喝茶的功夫，品味的高低，决定跟你这个人讲什么话。不探出这个究竟，话不投机半句多，多说也无用。所以啊，我为什么要请我们丽华班长，我姑且封他为班长，他是服务股长，为什么要跟你们要名字？以前我根本哪管你们是哪一号人物啊，真的，我不管你们到底怎么学，我讲得高兴就好了啦。啊，你们听着合就住下来嘛，听着不合就拜拜嘛。我也不跟你们收学费，我也不欠你什么，来这边大家是同学，我用嘴巴讲，你们耳朵听，大家都在学习嘛。啊，其实本来应该是这样就没事，可是呢，现在有人要我负责任。我说我怎么负责任？如果不了解你们的状况，我怎么负责任？所以你们愿意让我了解你们的状况吗？啊，你们愿意学习听我的话吗？啊，愿不愿意？那你要让我了解你，你也要能够愿意听我的话，我才能够为你们负责任。否则哈，否则咱们就是结一个法缘，来生再见啊，真的只能这样子。所以啊，我就要从上一堂课那个简师兄啊，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他来上课的时候啊，递上履历，写了五六页之多，写他的俗家的履历经历了哈，以及他为什么学佛，又学了哪些佛，从小说起。你最早记得几岁的经验，你就从那几岁写起。我给各位这堂课以来的第一个功课，你们写一个，我怎么学佛到现在，我是怎么样学佛到现在来的。好，换句禅家说，你打哪来，你怎么来的，你从哪来的，你从哪里走过来的，走过哪些地方，也让我品乓一点嘛，好不好？让我知道一下。如果你们想知道我的，我也愿意讲，我也愿意讲。大家就来交流一下啊，大家交流一下。你把我们每个人的学佛经历搞通了，唯识就学完了。 相不相信？那当然我在其中呢就负责说书啊，画龙点睛啊，点出里面非常重要的观念。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玩这个东西，只是玩得不明不白而已啊。那这个是我要说的事情。所以他说啊，一切万法皆是事所变现，我这边都不做解释齁，你们只管就是要硬邦邦的把它记下来，就像硬邦邦先干记，这叫干会地，完全没有法性髓，就把它印记下来，这叫做干会，懂吗？楞严经所谓的干会地啊，那你有三昧水以后，你自然会在心中有一点一点滋润开来的感觉，就像学长昨天你泡的茉莉花红茶一样，对不对？当那个茶在茶汤当中，那个茶叶在茶汤当中舒展它的枝叶的时候呢，茶汤的味道就跑出来了，散发在茶水的在在处处，你喝下去啊，里外都是一味相，对不对？没有了自我的他，自他的差别，这个唯是自证。所以他说啊，皆是一识的自证分，你不用先去问自证分是什么，挖沟了，自证分就是唯证乃尔了。每个人自己知道，天不知，地不知，只有个人自己知，以及那一念明了的佛性知，懂吗？但是我到底知不知？其实我也不知。唯识说，阿赖耶识，不可知，直受处了，以后再看。不可知，直受处了，就是说这一念心，其实我们人呐、是天天用，而天天不自知，而这一念心也唯有自证乃尔。你如果不能自作证，老天也不知，地神也不知，只有这一念灵明觉性的佛性才能够自证自知。虽说是自证自知，也没有能知跟所知，姑且给它叫做一心的名字。这一心就是现前这一念心，这一念心不管是八四七四六四前五四，或者你要去创第九世第十世真如世如来藏世，随便你说，它离不开心的差别，它都是差别假名。就像我今天可以是廖成林这个假名，我今天也可以叫做二愣子，这是我曾经有的外号，我曾经可以说我有很多的法名，每个法名都是我的一种假名，在某种因缘下别人给我的号，对不对？同样道理，经论当中这么多给新的假名，也是自证分的差别相。而说起来，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这个我们姑且叫做本体的东西，自证分的东西，或者是事这个东西，都是什么？都是一种在特定因缘下称呼的假名，而这个假名的体性唯有自证，天不知，地不知，我用而不知，唯有自证才能所谓知。而这个知又不是知上立知的知，不是能知所知的知，不是有知无知的知，而只能说知之一知，众妙之门，姑且名为知。这是你们广从一切的经论或者是语录可以看得到的东西。所以你说它是然还是清净，老实说说不上，但是每一个宗门教下对它怎么诠释就各有各的善巧。起心论就从如来藏的角度，新真如的角度去诠释它，可是最后他说你要解脱还要从生灭门解脱，你不从生灭门入，你不可能从真如门出。而唯识学叫你从有漏识下手，不跟起心论的意趣一样吗？而当今武林却把起心论的理趣跟唯识论的理趣讲成两条平行线，乃至于经常对立，有道理吗？以后我们再说。那这个是呢事的自证本，所谓的本体。那么当他在起用的时候，加上两个字，当这个本体的自证分起用的时候，两个字，什么叫起用？讲个行话，就是处作意的时候，当你的处 作意显现作用的时候，它就会顿时变现，见分即相分。而我们就会把见分当作是我，把相分当作是法，所以请在见分旁边写我，相分旁边写法。我们就会把自己所变现出来的见分跟相分。于是各位学长，你们可能会问，那怎么变现？何谓变现？是无中生有，还是有因有果？这些呢，中论呢、啊，把它破得一塌糊涂，对不对？最后跟你讲，见分自性空，相分自性空，我自性空，法自性空，反正最后一切法空，通通空空，空也空，也不能讲空或不空，到底是空还不空？你有想，你就是空空。这都是我自己另外加的啦。讲了半天，顿根的人完全不晓得这部人在讲什么东西。他只告诉你什么地方是错的，可是什么地方是对的。他以遮不能代表。啊，你遮遣一个东西，不能就等于要表全一个东西。而中论的作用，它的目的，施设就在遮破一切的邪见，不再显立一切的中见，它不立中，所以它不能破。它唯能破它，没有人能够破它。所以佛啊，就在《宝积经》说啊：“宁可执有如须弥山，绝不可执空如芥子许。”如果你执在中论上，哪怕只有一句话，都只有死路一条。